上次说到宋真宗在金殿坐寿，文武百官都到了，唯有天官寇准没来。真宗正在纳闷的期间，寇准来到殿下，金阙下跪道：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寇准与万岁讲礼。当今圣上一看寇准跪在阶下，寇爱卿，今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吾皇万岁，今天是我主万岁寿诞之日，马超文武都与万岁庆寿，微臣我今天来晚了，是因为我在府中正在给万岁准备寿礼呀，故此来迟，望万岁海涵一二。
当今圣上一听，心里边明白了，哦，这是给我准备寿礼来晚了。宋真宗心想，这个寇准以往做事都有他自己独到之处，与众不同，看来今天给我准备寿礼来这么晚，这个寿礼一定也是独出心裁呀。
啊，寇爱卿，你今日来晚，朕不怪，速速免礼平身。来呀，把你的寿礼呈上来，让朕观看。
好了，万岁，我这就把寿礼呈上。
说着话，寇准站起身形，一回身，
来人呐，把寿礼给我带上来。
说了声把寿礼带上来，满朝文武大臣这功夫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圆了，就往殿下瞅着。瞅什么呀？瞅寇准这寿礼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伙心想，瞧着，这寇天官一定有绝的，这个寿礼绝对与众不同。
嗯，是。
大伙正瞅着呢，一看殿下有人牵着那匹马就上了殿了。这匹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走到金殿之上站住了。满朝文武大臣一看把马给牵上来了，有的一捂嘴，我说你看见没有，送寿礼有送这个的吗？啊，人家讲究是寿桃寿面寿酒别的东西，哪有送马的？
哎，你哪懂的，这叫寿马。
什么寿马？这寇准可真能闹啊。你说把这马要牵到这个地方来，要不留神他再拉喽，那怎么办？那就是寿份。去你的吧，别在这说了，看着看着，
差人把马牵到殿上，在这一站。宋真宗一瞅这匹马，心中可大为不悦。
真宗心想，寇准呐，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今天办寿，你怎么把一匹马牵到殿上来了？
寇爱卿，这就是你的寿礼吗？
启禀万岁，这就是微臣给圣上准备的寿礼。
寇准，你牵这匹马来到殿上，这是何意？
万岁呀，没有什么意思，您来看。
说着话，寇准站起身形，一罗马的这个缰绳，他把这个缰绳带得特别紧，使劲把这个缰绳按使劲往下那么拽了一下子，这马脑袋一低，然后他把缰绳这么一松，这马脑袋又那么一抬，颤了那么一颤。
万岁，看见没有，这匹马正在给万岁见礼呢。
嗯，宋真宗一听，这马还知道给我见礼吗？
寇准，这是谁的马？
万岁呀，这匹马今天借着万岁办寿之事来到此处，要金殿替主鸣冤。
什么？
这匹马有替主鸣冤？他鸣的是什么冤？
万岁，
这匹马你知道是谁的马吗？这是边光元帅杨禄郎的马呀。
哦，真宗听到这里，捏呆呆一阵发愣，心中暗想：杨元帅镇守边关，他怎么会来到金殿上来了？杨元帅现在哪里？
万岁，正因为杨元帅没来，所以这匹马才命冤呐。
寇准就把昨天这匹马怎么一回事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宋真宗一听，这个事情可倒也有些奇怪。寇准，你把这匹马带到殿上是何用意呢？
万岁呀，我昨天晚上啊把这匹马带到我的府中，两夜之间我对他进行了一番审问，我问了半天啊他也不说话。
真宗心想，废话，那马他能说话吗？
万岁呀，后来呀我就跟他商量了个办法，我想杨路郎关马来了，这个人没有，说不定有人陷害边关元帅呀。眼下宋辽两国交兵甚为激烈，可能有人陷害元帅，居心叵测，但是哪一个陷害的元帅呢，我还说不清楚。我想在东京汴梁城里能够陷害杨元帅的人，一定是在我朝纲之中，绝不是一帮的平民百姓啊。今天给万岁做寿，马超文武大臣全都来齐了，所以我把这个马就抢到这里来了。我抢到这里来的意思是想让这匹马在万岁的面前当着马超文武要认出这个陷害杨元帅的罪犯来。
嗯，真宗一听寇准呢，这马他怎么能认出陷害杨元帅的罪犯呢？寇准，他能认得出来吗？
能啊，能认得出来。怎么认法？称我有办法。这个样子吧，你传圣旨让满朝文武大臣都一个挨一个的在这站好喽。站好了之后啊，我就牵着这匹马，我挨着个的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走过去，我告诉这个马谁是凶手谁是罪犯，你就咬谁，谁要不是啊你就不咬，然后咱们转一圈看一看，他要是谁也不咬呢，那就说明这个罪犯凶手啊没在我们这朝纲之中，他要是咬上谁呀那谁就是陷害杨路郎的罪犯。
寇准说完这句话，满朝文武大臣这心里边一听全都揪起来啊，这什么主意，牵着马在我们面前过，咬谁谁就是罪犯呢，这玩意有准吗？哎呀寇准呐，你这个招可有点太损了。
众位大臣都在提心吊胆，宋真宗听到这里把眉头一皱，
寇爱卿，你这个办法不会冤枉好人吗？
万岁，我看那不能冤枉好人，你可要知道杨路郎这匹马它不同于别的马呀，俗话说好马救主啊，这匹马是通人性的，说不定啊就能认出罪犯来。
真宗一听，那么咱就试试，我看看到底他能不能认出罪犯。
好，寇爱卿，就依你之见，来呀，两旁众位爱卿，你们全都一个一个的站好，让这匹银鬃马当场认来。
文武大臣一看，你看看，这皇帝还真就听了寇准的话了。好吧，站好，站好，站好，站好。本来前前后后的站着，这回一个挨一个全都站成单排，在两边两大溜，一直都排到那殿下边去了。站好了之后，这个看看那个，那个看看这个，大伙心里边蹦蹦蹦蹦蹦一劲直跳。众位大臣心想，看着吧，说不定谁倒霉呀、啊、就让这马给咬上。
嗯，
寇爱卿， 大家都已站好，你骑着这匹马就认一认吧。
好了，寇准走到跟前，把这匹马的丝缰一裸，戴在自己的手里，站在金殿当中，往两旁边看了看。
哦，我说众位娘兄娘弟呀、你们都听着，今天边关元帅杨延昭下落不明啊，光有他的马在这里，我现在要牵着马认人了。这个时候你们哪一个要是害了杨延昭呢，你们最好现在挺身而出自己认罪，我看还不委婉。如果说你们在这个时候要不出来的话，等着我牵着马走到你的跟前把你咬伤，那你再要承认可就晚了。怎么样，有承认的没有？
寇准说完这句话，用那个眼睛瞅了瞅兵部司马王强。
王强站在旁边看了看寇准，心想，寇老心儿，你甭看我，我不能承认。王强暗想，你用这匹马来认，那马他能认得出来吗？我看看你怎么个认法。王强站这儿不动。
寇准问了几句话，没有人搭茬。好了，如此说来，我可要牵着这匹马可要认罪犯了啊。万岁，我这就开始了。
说着话，寇准牵着马由打这头上走，走到八千岁的跟前。
八王千岁怀抱瓦面金简，在这儿坐着微闭二目
看寇准走到跟前。八千岁把眼睛睁开了，寇准把这个缰绳使劲往下这么一蹬，他暗使劲一蹬，这个马脑袋就一动弹。马脑袋这么一动，寇准就说了，哦，王家强孙，你看见没有，这匹马深通人性啊，他在给你见礼呢。
八千岁心想，寇准呐、你是真能折腾，这马还懂得给我见礼呀。
寇准牵着马挨个的往下走，每一位大臣一看这匹马在跟前一过，那脸色都有点不正。为嘛呀？犯嘀咕，心想，可别咬上我啊，这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也说不明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转来转去就走到王强这儿了。到王强的面前，寇准故意的把这马缰绳那么一松手，突，这缰绳全松开了。
这马呀，打昨天到现在还没吃草料呢，这马都饿坏了。
他把这个缰绳一松开，这马呢，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就把这嘴贴着地皮就闻，
闻什么玩意儿？它找吃的。闻来闻去就闻到了王强这个袍服底下了，他这袍服根底下掐金边走金线，另外还有粘了有些个光片之类的东西。
这马闻到袍服底下这儿，拿那个鼻子那么一拱，这个袍服嘣，把他这个袍服底下给叼了一下子，就叼这一下子。
寇准一瞧，
好了，凶手抓住了。好啊，你就是害杨鲁老的凶手。王强一看，啊，这寇天官，你怎么说我是凶手？你看见没有，他怎么不咬别人抓咬你呀、那你就是凶手，这个没有错。
寇准赶紧转过身形往西归，吾皇万岁，陷害杨鲁老的凶手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当今圣上一看，可真也怪了，这马转了一圈谁也不咬，怎么到他根底下非得叼他那袍子呢？这功夫王强一听，也走两步跪倒身躯，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这寇准这匹马是他自己训练好了的，千刀殿上这分明是有意的陷害微臣，万岁你快与我做主啊。
宋真宗看到这里，心中也想，是啊，这么一匹马，横骨插嗓，圆毛的畜生，不能作为一个铁证， 可是现在他真就咬了他了。真宗正在犹豫的时候，寇准又说了：万岁，昨天我曾经到兵部司马府，我查看了一下司马府的那个影壁墙里边有个抽屉，我把他那个抽屉拉开了一瞧，抽屉里边虽然没有什么东西，但是那抽屉里边有铜墙大的一块粘箱子，说明里边曾经放过人，这个粘箱子是从那个人的嘴里边流出来的。这匹马呢又在那个影壁墙周围来回之转，我想很可能养路郎就在那影壁墙里。胡说，寇准，你分明是诬陷我王强。万岁，我与杨路郎并没有什么夙愿，我害他何来？再者说，我那影壁墙的抽屉是我存放珠宝玉器之处，昨天他倒是去过，倒也看见过我那抽屉，抽屉里面倒有一点粘弦子，那不是原来就有的，那是寇准他吐了口痰吐在里头的，如今他就陷害微臣，你与我做主。这一下这官司越弄越麻烦了。宋真宗一听，心中暗想，是啊，寇准和王强他们两个人素有不睦，今天这个马究竟怎么回事情还很难说清，怎么办呢？寇爱卿，这匹银鬃马虽然是六郎的坐骑，但是仅以这匹马雕袍服不足为证。我看这样吧，如果说六郎被害，定然有据可查，将此事委托在你的身上，你就审问这白马一案。我想寇爱卿一向断案如神，定有办法，待你把案情查理清楚，奏谕朕知。寇准，此案你可要赃证俱全呐。寇准听到这里，心中暗想，哦，这是把这个事推到我身上了，不但推到我身上，而且还得要赃证俱全，这白马咬袍服不足为证。哦，万岁，请您给我一刀圣旨。好，说着话，宋真宗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刀圣旨，把圣旨往下一递，袍袖一掸，退殿。宋真宗转身回宫，退了殿了。这个功夫，寇准怀抱着圣旨，命从人牵着银鬃马就走下了金殿。寇准这一下殿，八千岁心里边可没了底了。八千岁心想，本打算在金殿之上通过这种办法，寇准参奏王强一本，能让万岁准许寇准到王强府里边去搜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宋真宗袒护王强，这个计策没能实现。怎么办呢？八千岁闷闷不乐回到了南清宫院。刚刚到南清宫，差人报王爷，寇天官道。啊，快快有请。说着话，寇准紧跟着就走进了银安殿上。来到银安殿上，王家千岁诚与王家千岁见礼。寇爱卿，这件事情你看应该如何审理呀？王家千岁呀，我看当今圣上对兵部司马有些袒护啊，他不让我搜他的府，我往哪里去找人证，往哪里去找物证啊？寇爱卿，是啊，你既然知道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接这道旨呢？王家千岁呀，当今圣上已经说了话了，我能说不接旨吗？我不接旨岂不是抗旨不尊吗？啊，是啊，可是有一样啊，寇准，事到如今你又怎么办呢？哎呀，王家千岁呀，我可实在不行的话呀，那我就得拿出我的决议来了。嗯，八王一听，你还有决议？你决议是什么呀？ 王家强岁，别看你跟我认识这么多年呐，你对我寇准还并不十分了解。我这个人看过奇门遁甲，奇门遁甲这个书你知道吗？那个书要看透了之后啊，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吐口唾沫就闹大水，吹口气就刮大风，居身潜将啊，可以为所欲为。哦哦哦哦，寇准你怎么样？
我呀，奇门遁甲我没有全看透，我能看透一半吧。我看事到如今，我就得要登台做法，居神潜将。我把神像都接了之后啊，我问一问神仙们，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杨鲁朗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把他给害的。
八千岁一听啊，心想寇准纯粹你这胡说八道，你能居身潜将，高达法台？寇准呐，此事可不是儿戏呀！
啊，当然了，那一个跟你开玩笑吗？
那你说居身潜将，你真能居来吗？那我说居来就能居来，
王家千岁这个样子吗？现在我看就在你这个南清宫的阴暗殿里头，你给我搭起一座法台，然后你法台上高上一张桌子，所要的东西都给我摆好了，我在这里披发掌剑登台做法，居身抢将，王家千岁你在旁边亲自观看，你看看我能不能把杨鲁朗给找出来。
哦，好好好。八千岁心想，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看见过真正的居身潜将的呢，今儿个我到底看看你这个神将怎么居法，怎么派法。来人呐，给寇天官搭法台。这说搭法台呀，叫来不少人，很快这法台搭得比较简单，一尺多高，见方之后在那法台上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用这红布蒙上，按照寇准所提出来的要求，给桌子上面摆着好多东西。有什么呀？有四个黑驴蹄子，有四碗黑狗血，有一沓子黄表纸，还有一支朱砂红笔，一口七星宝剑，两盏蜡烛，在法坛全都预备好了。后边一把椅子，寇准呢自己是沐浴更衣，换了一副模样。什么样？官服都不穿戴了，头发蓬松开了，在肩膀子上披着，身上穿着八卦仙衣，足下蹬子云子履，手中拿起七星宝剑，在这法台上一站。八王千岁站在法台下边，寇爱卿你还要什么吗？王家千岁呀、啊，你再把你这个府里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找上二十来个，让他们拿着锹，拿着镐，拿着锤子，拿着签子。
哦，那干什么呀？
我自有安排。
哦，好好好，快快快。
王爷马上传下口旨，不大会儿的功夫挑了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们全都是二十岁往上三十岁往下，一个个血气方刚，都有劲，扛着签子，扛着锤子，这个拿着锹，那个拿着镐，站在两旁听候使用。这些人在两旁一站，寇准就说了，你们都听着，今天本法官要登台做法，你们都得听我的，我让你们上东你们不许上西，我让你们打狗你们不许骂鸡，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哪一个胆大违抗，我是杀头无赦。
是。
还有一样，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行问，听见没有？你们要一问冲撞了法官，我也不能容恕你们。
是。
这哥几个心想，行了，今儿个咱们别说话，全都装哑巴，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得了。这几个小伙子都在两旁边站好了，寇准在法台上一站，八千岁站到法台下面旁边瞅着寇准。寇准伸手拿起朱砂红笔来，在那黄表纸上刷刷刷刷刷刷，龙飞凤舞，笔走龙蛇，画了一道符。王爷一看这符啊， 画的还挺像，究竟这符真不真他也没见过，反正瞅在那上面曲了拐弯的，画的挺热闹。寇准把这道符画完了之后，拿起宝剑来，啪挑在这块符上，往那蜡烛一点，烧了。接着又画了一道符，把这个宝剑挑起这块符，往这个蜡烛上一点，又着了。然后把这个宝剑在前面一横，掐诀念咒，八千岁在旁边听着，心想念的这是什么咒，怎么一个字儿也听不出来。寇准在那边煞有介事念了半天，然后就听嘴里边叨咕了。王爷一听啊，后边这些字儿听出来了，哦，天灵灵地灵灵，国王圣灵要你听，牛王爷马王爷龙王爷阎王爷灶王爷。八千岁一听，怎么还有灶王爷，这都拘的什么神呢？哦，把灶王爷都拘来了。你们都听着，边关元帅刘郎现在可能被害，你们众位圣下都听着，与我查看杨鲁郎不得有误，查看之后到法台前面禀报。然后就听嘴里边又叨咕了，枪砍根阵熏李坤对修生伤度惊死惊开子丑阴卯辰巳午未身有虚害。八千岁心想，这不是念的十二个时辰吗？念的是阴阳八卦吗？怎么光念这个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寇准一瞪眼睛，哦哦，你来了，哦，你到这里干什么？你知道杨鲁郎在哪里吗？他瞪着眼睛往前瞅着，用手指着。八千岁瞪着眼睛往那儿瞧，那也什么没有啊，他瞅什么呀？寇准一回头，望着千岁，这位尊生你看见没有？啊啊啊，寇爱卿，孤王没有看见。哦，你是凡夫俗子，你看不着。我告诉你，知道他是什么神吗？哦，他是什么神？他是丧门神。啊，八千岁一听，你把丧门神都拘我们家来了。寇准呐，你这个拘神拘的可真够厉害的。王爷也不敢言语，就瞅着寇准，我看你下一步怎么走。就看寇准又说了，哦，在什么地方？哦哦哦，被妖孽所惑。哦，好了，我知道了。说完话，寇准把宝剑一举，来人吧，妖怪就在阴阳殿的地底下，给我往里跑。是。旁边的敲镐队七丘哭出，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阴阳殿给刨了个坑。八千岁在旁边一瞧，这是干嘛呀？在这给我平地抠坑啊。抠着抠着坑，寇准又说话了，听住，这个妖怪跑了。啊，跑哪去了？跟我来。寇准披发长剑在前边走，这些敲镐队在后边跟着，出了南清宫就直接来到了兵部司马府。